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明慧广播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三字经中的一段故事。三字经里有一段话，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是孟母善于教育自己孩子的故事。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出生于山东，他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孟家开始的时候呢，住在一块墓地的附近，送葬的队伍经常从家门口经过，孟子就模仿送葬队伍哭哭啼啼吹吹打打的样子。孟母见到以后认为这样对他读书不利，于是把家搬到了城里。到了城里呢，家处闹市之中，整天杀猪叫卖的声音不断，孟子呢就和邻居家的孩子玩起了做买卖的游戏。孟母看到以后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难集中心思读书，便再次搬家，搬到了一个学堂的附近。初一这一天，官员们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激让进退。学堂里每天书声朗朗，天下的小孩子都是很好奇，很愿意模仿。那孟子见到这些呢，也都一一的记住，模仿着去做。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有一天，孟子因为不用功读书，逃学回家。孟母见到以后，立刻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自己正在编织着的一匹布剪断，并且对孟子说，求学的道理就像我织布的道理一样，要一丝一丝的织上去，才能织成一块有用的布。你读书也是一样，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有成就。像你这样不用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怎么能够成就大业呢？孟子听了以后非常惭愧，从此呢发奋向学，终于成了一位饱学高德之士。孟母因为很注重小孩的幼年教育，所以才会注意到环境对自己孩子的影响。那如果环境不良呢，孩子在行为上就容易出现偏差。为了让幼年的孟子能将心思放在学业上，孟母曾经三次搬家，留下孟母三迁这个有益的幼儿教育故事。好，那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呢，孟母她不仅仅是一个选择居住环境的问题，而是他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在中国的古代，人们都很注重道德教育，做人呢讲究从小要知书达理，长大了以后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孟母呢，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喜欢读书，能够发自内心的能够养成勤奋读书发奋向上的这样一个好习惯，所以呢选择了三次，最终在一个学堂的附近定居下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孟母在幼教当中，在教育自己幼小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不但注重讲道理，而且非常的善于讲道理。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年纪小啊，一些道理呢你要用一些抽象的语言去表达的时候，孩子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好，那么他就用一个很具体的动作，把正在织的长长的一批布一刀两断从中间剪断，告诉他这个布要一丝一丝的织，天长日久才能织成一批很好的布。那你如果中间把它断掉的话，这批布就成了废料，就不会成材。给他做出这个具体的动作，用以辅助自己讲明那个道理，这样孩子看了以后呢非常的形象，而且印象深刻，对于理解和记住他讲的道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说到讲道理呢，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中教育出来的人，就认为这么小的孩子你给他讲道理的话是没有用的，他听不懂，因为他没有这个语言能力。其实据我的观察真的不是这样。我发现现在在西方社会有很多的人呢，特别是教育背景比较好的这些家庭，他都是循循善诱，那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根本不会说话的时候，就经常的给他讲，遇到一个事情呢 不但告诉他怎么做，还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且都是用一些大人们平时说话的很平直浅显的语言，而不是用那种 baby language， 就好像说那种很嗲嗲的那种话哈、啊，怕小孩子听不懂。不是的，都是正常的语言，只是比较平直而已。那这样讲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们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呢，其实很多都是语言能力非常的强，他很早就会说话，而且一旦开口说话的时候呢，都很有表达能力，表达出来的这个意思呢，很有逻辑啊，很有思想在里面。这个是和家长就是从零岁开始就那循循善诱，经常给他讲道理，而且注重在语言上去进行示范，这个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因为小孩子从小和父母亲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是最亲密最直接的，那父母的一言一行，父母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的做法，跟他们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幼儿教育这个环境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要在这个中间很自然而然地去做出一些努力，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天都受到熏陶，时间长了以后，他必然就会打上很深的这个环境的烙印。那么你是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这个就有助于孩子将来在语言方面发展。你很注重给他讲道理，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那样去以理服人，那这个孩子就会养成这样认识事物和待人的习惯。那当然如果说你就靠打骂呀，或者是宠爱溺爱，那这个孩子就认为如果说我自己有什么要求，我就发脾气，我就哭闹，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些父母亲，特别是第一次做父母的人，就是自己那个头生的孩子哈，非常的疼爱，可是也非常的头疼。为什么小孩子什么都要哭都要闹，大人真的是拗不过孩子，最后要玩具不给要哭，要吃奶不能够马上满足的时候要哭，要做一个什么不满足就连哭带闹，最后甚至会有一些耍赖的举动吧，产生一种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僵持。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恰恰就是说大人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标，你只是喜爱这个孩子，这种喜爱并不能够真正使自己的孩子成才，使他成为一个将来懂得自己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益的人，他并不能学到这些。所以光有喜爱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注重教育，而且要教育得法，就是说你教育的时候呢，你自己目标清晰，而且要方法得当。从孟母三迁，孟母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用道理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发自内心的按照道理去做，去约束自己。从这一段教子佳话中呢，我就想到了修炼。中国自古以来呢，其实都是有修炼的这个文化，修炼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只是到了最近这几十年吧，从49年前后，那我们可能才失去了这一段根。那我们法轮大法其实就是修炼，不用出家，不用进山，也不用入庙，就是在日常的居家生活中、工作学习中，你用真善忍的法理去要求自己，然后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这样呢身心都能够升华提高境界，最终达到这个修炼的圆满的效果。其实即便不修炼，如果你懂得一些修炼的道理，你在生活的实践中去运用的话，也会给自己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法轮大法修炼就讲强制不能改变人心，你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愿意去修炼，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你才能够达到境界的升华。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即便你没有修炼，教育小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个道理的重要，你给他讲道理，讲明了一个道理，这个孩子的内心就有一种原则生根了，这样这种约束力是有持久力的。如果你只是从外在的打骂呀、强制啊，或者天天看着他，让他如何如何去做，而他却根本不认同，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做，也就是说他没有懂得这个做法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当你不看着他，他就会按照其他的方法去做。而且我们作为家长呢，你平时的言行 其实就是在阐述着你的道德理念，为人的道理。你如果说为人很懒散的话，你教育你自己的孩子要非常的勤勉，这就是矛盾。那孩子究竟是应该按照你言语上的教训去做呢，还是应该按照你身教的这个榜样去做呢？那就等于你给孩子摆出了一道难题，你是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这两个都是我教给你的，那么你的教育效果可能就不好。所以如果说一个家长注重教育，真的想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负责的话，那对自己的言行在孩子面前的表现，那就一定要非常的清醒，不能够掉以轻心。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能为您的心灵带来一片净土，对您的生活有所注意。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收听。